接着我们看下面的文字，凡欲积善，皆不可寻耳目，唯从心源引为处，默默洗涤。这是说，凡是要积功德，绝对不可以被耳朵所欢喜的声音、眼睛所欢喜的景象所利用，而跟着感觉在走，必须要从起心动念引为的地方，将自己的心默默的洗涤清净，不可以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自己的心。纯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；苟有一毫昧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纯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愤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纯是敬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万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皆当生变。所以全是救济世人的心是直，如果存有一些讨好世俗的心，那就是曲了。全是爱人的心是直，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，就是曲。全是恭敬别人的心，就是直，如果有一丝毫玩弄世人的心，就是曲。这些都应该细细的去分辨。这一段告诉我们端跟曲的辨别。我们发心要想修善，发心要想积德，决定不能被耳目所欺骗。眼睛喜欢看，耳朵喜欢听，要是随顺这种贪心，我们就错了。必须从起心动念引为之处，将自己的心洗涤得清清净净。换句话说，绝不能让邪恶的念头污染的清净心。佛经里面常说，佛在十三业道经里面教我们修学的纲领，佛讲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，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完全清净。纯是济世之心呢，全是济世救人的心，这就叫直。里面决定不能夹杂一丝毫的委屈，这个委屈就是自私自利。底下举的例子好，苟有一毫昧世之心，即为曲。如果有一点点讨好世俗的心呢，那就是曲了，就不直了。端是端直，佛家所讲直心是道场。了凡先生在此地用端，端就是直，端心就是直心。端的反面是曲，那么你心里面还有一点点讨好世俗的心呢，这个就错了。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，全是爱人的心呢。这个爱人就是佛家讲的大慈大悲，这个爱里面没有情，如果有感情就错了。这个爱是清净的爱心，平等的爱心，真诚的爱心，这是端。有一毫愤世之心呢，即为曲。如果这里面还有丝毫怨恨不平啊，这个地方非常微细，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勘验，我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还有没有讨厌的，还有没有不喜欢的、厌倦的，如果还有这些念头，我们发的心呢，是曲，这个心不是端，就是不是直心了。要知道菩提心的心体啊，是直心。起心念里面讲到啊，直心身心大悲心啊，这叫菩提心。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真正觉悟的人呢，他的心是直心。自受用呢是身心，身心是好善好德啊，那个善前面讲过。那么什么叫好善？ 念念利益别人，念念利益众生，这是善。如果里面掺杂着自利的念头，这就不善了。这个标准要不能搞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真的古人所讲的，你自以为是修善，殊不知是在那里造业。所以你修行多少年了，你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，你都得不到好的成绩。这个毛病究竟发生在哪里呢？自己不知道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呢，是一本好书，仔细去读，读了之后要细心的去揣摩，认真的去反省，于是自己就明白了，知道怎样修善，怎样积德了。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，全是恭敬别人的心呢，这是止。这两三年来，我们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只有一个爱心，一个感恩的心，这是端。有一毫万事之心即为屈，假如掺杂丝毫玩弄世人的心呢，那就是屈了。皆当细辨啊，这些地方啊应当细细的去辨别。下面跟我们讲什么叫阴阳，何为阴阳，怎么叫做阴阳呢？善有阴善，有阳善。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是名，名亦福也。凡是一个人呐，做善事被人家知道了，叫做阳善；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，叫做阴德。那么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知道，并且会报仇他的。有阳善的人，大家都晓得他，称赞他，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。享受好名声虽然也是福啊，但是已经把福给享尽了。名者造物所忌，是之享盛名而实不复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横披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骤发，阴阳之际为已哉。但是名这个东西啊，为天地所忌啊，天地是不喜欢爱名之人的。只要看这个世界上啊，享受极大名声的人，而他实际上没有功德可以称配他所享受的名声，他就常常会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横祸。一个人并没有过失差错，反而倒被冤枉了，无缘无故的被人家栽上恶名的人，那么他的子孙常常会忽然间发达起来。这样看来，阴德和阳善的分别真是细微的很啊，不可以不加以辨别。这一段说的很好，阳善跟阴善比较好懂啊，比前面端屈啊容易懂得多了。阳是完全的显露出来，你做的好事人人都知道，报纸上表扬你，电视节目也在传播，在赞扬你，你所做的这些好事全都爆掉了。阴善，你做的善事没人知道，自己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叫阴德，积阴德。阴德天报之，你将来得的果报厚，得的果报殊胜，得的果报长远。如果是阳善啊，人家赞叹赞扬你，恭敬你，这也是果报，这都爆掉了。我们今天一般社会上讲知名度高哦，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的，这也是福啊，这都爆掉了，实在讲啊，不是一个好事情。可是古人有所谓实至名归啊，你真有实德， 自然有人赞叹。你藏得再隐秘，总会有一天被人家发现，被人家发现了，人家就会赞扬。譬如近代的印光大师，我们知道印光大师一生修善积德积阴德，没有人知道他。到他老人家70岁的时候啊，有几位居士啊像许魏儒啊这些人啊民国初年的大居士们，都是真有学问真有道德啊，他们去朝普陀山，在普陀山的藏经楼啊遇到了印光大师，觉得这个法师的风度啊言谈跟一般出家人不一样，于是就常常的亲近他啊，常常向他请教，才知道这个老法师真的有德行。他们回到上海之后呢，也写了不少文章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啊，这一发表，于是印光大师的大名啊就这样传出来了。这不是印光大师委托他的，是他们这些人啊真正见到这样一位高僧大德啊，所以普遍的向广大的群众介绍，这叫实至名归啊，这个名不是虚名，真有实德，我们要明了。了凡先生接着说啊，明则造物所忌啊，天地鬼神都忌讳，所以名不是好事情啊，出名不是好事情哎。是之想盛名而实不负责，多有奇祸。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，现在这个社会上，你仔细的去观察，现世报啊，知名度很高的人，他没有实德，往往他会遇到预想不到的灾害。在这个世间想盛名，最容易出名的是哪些人呢？在中国，在外国，大家都晓得，电影明星最容易出名了。那他出名，那也是福报啊。不过他没有实德，真实的德行，确实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。我们看到中国、外国这些大明星，有名的明星啊，真正能够得到善终的人不多啊。了凡先生这句话有应验的哦，不仅是影剧界，任何一个行业里面啊，如果没有真实的德行，他的知名度越高，潜伏着意想不到的灾害的机会啊也就越多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啊，这个人啊没有过失，他是个善人，是个好人，行善积德，而被别人侮辱，被别人误会了，恶名广布啊，大家提到这个人都骂他几句，这也是果报，把他无始劫以来的罪障啊都爆掉了，子孙往往骤发啊，他的儿孙啊往往忽然之间啊发达了，也有少数自己晚年福报现前的。阴阳之际为已哉啊，阴德阳德的果报是非常微妙的，不能不加以辨别啊。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应该怎么个做法，自己就明白了。下面第四段说，何谓是非，怎样叫做是非呢？善有是有非。了凡先生举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，鲁国之法，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。那鲁国是春秋时代孔老夫子的故乡，当时的鲁国啊定有一种法律，凡是鲁国人被卖到别的国家去做奴隶的，若是有人啊肯出钱把这些人赎回来，就可以向官府啊领取赏金。只供赎人而不受金，孔子闻而恶之，曰：“是师之矣。”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啊，他很有钱，那么虽然也替人赎回被抓去的人回来，子贡却是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。他不肯接受赏金啊，纯粹是帮助他人啊，本意很好， 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啊，很不高兴地说，这件事情啊，子贡做错了，错在什么地方呢？下面就说了，夫圣人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事己之行也。这是说，凡是圣贤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做了以后，能够把风俗变好，可以教训引导百姓做好人，这种事情才可以做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觉得爽快称心就去做的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那孔老夫子教训说啊，你为什么错了呢？圣贤人做事情啊，他有一个原则的，这个原则是决定可以移风易俗，换句话说，帮助社会改良不好的风俗，这个事情可以做，能够教化百姓，给百姓做个好榜样。现在净空老法师在各地讲经啊，标显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所学的必须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，我们应当要学，不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的，我们不能学，我们不浪费那个时间，不浪费这个精力。换句话说啊，一定是利益社会的，利益众生的，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，能够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做模范的，这个事情我们要做。只供熟人而不受金，这种做法不足为世人做榜样，所以孔老夫子责备他，非独事己之行也，所以不能够随自己的爱好啊，我喜欢怎么做啊就怎么做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顾全社会大众。今鲁国富则寡而贫则众，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啊，穷苦的人多啊。孔子讲到现前鲁国这个社会啊，富贵的人家少，贫穷的人家多，受金则为不廉啊，若是受了赏金就算是贪财啊，像子贡熟人接受政府的奖赏，好像自己就不廉洁啦，这种影响那就太大喽。何以相熟乎？还有谁敢去做熟人的事情呢？这是被子贡给破坏了嘛。换句话说，要懂得圣人的意思啊，子贡熟人一定欢欢喜喜接受政府的奖励啊，鼓励社会大众有钱的人把自己国家人民在外面做奴婢的都赎回来，这才是好事情。你今天熟人不接受赏金，以为自己很廉洁，接受赏金就不廉洁啦，对于自己来说是说得过去的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来说，那你就错了。自今以后，不复熟人于诸侯矣，恐怕从此以后啊，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去熟人啦。啊，这个诸侯是指别的国家的诸侯。由此可知啊，圣人的是非标准跟一般人的是非标准不相同的。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，子路整人于逆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，孔子喜曰，至今鲁国多整人于逆矣。这是孔老夫子的眼光。子路也是孔老夫子的学生，他看到一个人啊掉到水里面去了，快淹死了，他下去把他救起来啊，这个人对他非常的感激，送一头牛去谢谢他，子路也接受了，子路并没有拒绝接受了啊。孔老夫子听了很欢喜，孔老夫子说啊，自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啦，自动的到水里面去救那些快要淹死的人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接受人家的报酬。这两桩事情啊，自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忧啊，若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，是值得赞叹的。子路之受牛为劣，子路接受牛啊是不好的， 啊，这就比不上子贡啦。可是孔子则取由而处事焉，不料孔子反而称赞子路，责备子贡。孔子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，由是指子路的名字，事是子贡的名字，他赞叹子路，责备子贡。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照这样来看呢，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，而是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，不能够只论一时的影响，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，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，而是要讲究它关系天下大众的影响。这三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。我们行善，这个善的影响面要广，时间要长，这个善就是事善，这是大善。如果影响的面很小，影响的时间很短，这是小善。在这一段里面讲啊，是非善。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流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影响啊。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绝不在一时，它影响的时间长。不论一生而论天下，得到的利益啊，不是我一生，而是叫天下人受益，这个善就是事善。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事善而实非也。是说现在所为啊，虽然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对人有害，那就虽然向善，实在还是不善。子贡的例子就是这个吗？他现行做的善好像是善事，但是他留下不好的影响，这个影响会阻碍许多人去赎人回国吗？你阻碍别人呢，你就不害了别人了吗？所以这是事善，而实际上则是非善。这个理很深，能够见到的人不多，圣人能够见到。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现在所行虽然不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能够帮助别人，那就虽然像不善，实在倒是善了。子路就是如此吗？子路救了一个人，人家送他一头牛，他就接受了，好像是不善啊，但是他能够影响别人啊，使其他的人听到子路这种行为，他看到别人掉到水里面也会勇敢的下去救人啦。这看起来好像不善，实在他是善。然此就一节论之耳。然而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讲讲罢了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绝者。说到其他的种种还有很多呢，例如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叫做义，但是有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也会做错呢，做了倒反而会坏事。譬如坏人可以不必宽放他，有的人就宽放了他，这个事情不能说不是义，但是宽放了这个坏人反而是他的胆子更大了，坏事做得更多了，结果旁人受害了，自己也犯罪了，那倒不如不要宽泛他，给他个警戒，使他不再犯罪的比较好。不宽泛他是非义，使这个人不再犯罪是义，这就叫做非义之义。那么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，用礼貌对待人是礼，但是若是过了分反而使人家骄傲起来了，就成为非礼了，这叫做 非礼之礼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细心了。信用虽然要紧啊，但是也要看看状况。譬如为了顾全小的信用哦，是信啊，要顾全小信却是误了大事，反而使得大信不能够顾全了，这就变成了非信了，这就叫做非信之信。所以圣人啊，误了顾全大信呢，有的时候可以能够放弃小信。爱人呢，本来是慈，但是因为过分的慈爱，反而使得人胆子变大，闯了大祸，那就变成不慈啦。这就叫做非慈之慈。这些问题都应该细细的加以判断，分别清楚。这些都是说你本来是好的，但是你用的不恰当。啊，比方说义是好的，你用错了；礼是好的，你也用错了；信用是好的，你也用错了。慈悲是好的，你也错用了。所以佛家常讲啊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啊。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最重要的方法。佛门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怎么会慈悲变成祸害，方便反而成为下流了呢？这就是用的不恰当，非慈之慈，非方便之方便，用错了。第五段讲偏正。何谓偏正？什么叫做偏正呢？习礼文玉公出此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养之如泰山北斗。那从前啊，明朝的宰相李文玉公啊，刚刚辞了宰相的官位，回到了家乡。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，全国的人民啊都敬佩他，就像是群山拱卫的泰山，众星环绕的北斗星一样。有一乡人坠而立之，屡攻不动，谓其仆曰：“坠子勿与教也，闭门谢之。”啊，这时候独独有一个乡下人喝醉了酒，骂吕公，但是吕公并没有因为被他骂而生气，并且向自己的佣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喝醉了，不要和他计较。”吕公就关了门，不理睬他。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实悔之曰：“使当时稍与计较，宋公家折志，可以小成而大戒。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。”过了一年啊，这个人犯啊，这个人啊，犯了死罪，进了监狱了。吕公方才懊悔地说啊，若是当时同他计较啊，将他送官府治罪啊，可以借着小惩罚而收到大警戒的效果，他就不至于犯下死罪啦。我当时只想啊，心存厚道，所以就轻轻的放过他，哪里知道反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的恶性。他以为就算是骂了宰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直到他犯下了死罪啊，送了性命。所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，这就是存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。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也，也有存了恶心倒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。如某家大户，像有这么一个大户人家，植穗荒啊，遇到了荒年的时候啊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。这个穷人啊，大白天在市场上抢米，哦，粟就是粮食稻米啊。而这个大户人家，他家里面有存粮，穷人家到他家里面来抢粮了，告知县，县不理。那么这个富人呢，就向县府啊告状， 向县衙门告状，一告告到县官那里去，但是县官呢、啊、偏偏又不理会他，不受理这个案子。那么求民遇事，这些穷民呢，因此啊胆子就更大了，越加的放肆横行了。遂失职而困辱之，纵死病，不然积乱矣。那么这个妇人被逼的没有办法啊，自己就在家里面施设刑堂，把这些抢劫的人抓来审判，惩罚他。那些抢劫的人啊怕这大户人家抓人啊，反倒是安定下来，不再抢了，这样啊才把抢劫给平定了，不然的话就变成了暴民了，会把社会治安搅乱了啊。这是举一个例子，他是以恶心做了一件好事情。故善者为政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。所以善是政，恶是偏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但是也有纯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例子，这是纯心虽然正，结果变成了偏，只可以称作正中的偏。不过也有纯恶心反倒是做了善事的例子哦，这是纯心虽然是偏，结果反而成正，只可称作偏中的正。这个种道理大家不可以不知道啊。如果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，往往我们自以为是善事，未必是真善呢、啊。所以行善呢、啊，讲求可多了。底下一段，何谓半满？怎样叫做半满的善呢？你行善，善的功德是不是圆满的？还是只有一半呢？亦曰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哦，易经上说，一个人不积善呢、啊，不会成就好的名誉。不饥饿啊，则不会有杀生的大祸。这是举易经上的两句话，善跟恶都是靠积，报应才会现前。书曰，伤罪贯盈，如主物于气。书经上说啊，商朝的罪孽像穿的一串钱那么满，就仿佛收藏东西装满了一个容器一样。这是书经上的一句话啊，商朝末年造的罪孽太多了，所以武王啊起义灭了殷商。勤而积之则满啊，如果你很勤奋的天天去除积，那么终有一天就会积满的。你看商朝由开国一直到纣王，他的过失罪恶到这个时候便积满了，因此啊迅速亡国。懈而不积则不满啊，如果懒惰些不去收藏积存，那就不会满了。此亦说也啊，所说的积善积恶也像储存东西一样啊，这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啊。这个说法要知道，那就是勤而积，你的善是圆满的。如果你懈怠，偶尔遇到行一点善，并不是把心啊放在利益一切众生上面，你做的这个善只有半善，不能够做到圆满，这是一个说法，